田涛。早期就是靠自己去理解。江西生，早期哪有什么理解，就是言传身教。就像刚才说的，早期的治理、流程、管理就是这样子的。也有些简单的制度、流程，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固化下来。田涛，现在 EMT 是不是跟常务董事会是重合的？江西生，我们现在开会叫 EMT 会议，但是不太有 EMT 这个团队了，因为全是董事会、监事会人员参加，其他的人员属于列席。这种运作都是以董事会的角色来呈现的，虽然以 EMT 的名义开，但实际上已经过渡到董事会这样一个概念了。田涛，那就是说现在董事会和管理团队是完全重叠的。江西生，对，完全重叠，所以叫强董事会。我理解这是个过渡期，还有2到3年时间，还是要过渡到一个更加均衡的架构。田涛，我多次听任总说，今后几年重点是行政管理改革，是不是治理架构就是解决的一个方面？江西生，行政管理改革从前年就开始在做了，实际上行政改革中治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当然不仅仅是治理，还包括整个组织结构、行政管理的结构，从上到下全面梳理。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管理团队、监事会，这是上面的。往下面就是地区部、代表处，他们是怎么样的结构，怎么样去行使权力，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怎么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说白了很简单，一个是行权，一个是监督，把这两个东西搞好就行了。行权又引出来分权、授权，因为有不同的组织层级，所以现在提出来把更多的权力放到基层去。放到基层去就要去监督，上面虽然大，但就那几个人，老板天天看得到，是可以监督到的。但把权力放到100多个代表处，就有怎么监督的问题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的结构改来改去，调来调去，这个问题确实挺难的。不光我们，大家都在改。前些年我们跟思科交流的时候，他整个公司有37个委员会，是委员会运作，比我们的委员会还要厉害。在公司层面有37个委员会，底下层层级级都是委员会，到去年也不行了，委员会运作太难了。田涛，委员会是对着 CEO？ 江西生，通常的西方企业是没有那么多委员会的，只是上面有几个委员会，底下的委员会都是研讨性的，不是决策性的。因为西方的决策都是按岗位、职责来的，委员会运作以后，委员会之间还有牵连、交叉的。委员会是不是对着钱伯斯，时任思科公司 CEO？ 最终肯定是对着钱伯斯。所以我们一看，思科比我们还走得过急。田涛，有没有分析一下，思科搞那么多委员会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？江西生，他和我们是类似的，靠主管个人去判断、去发展，对传统的、平稳的业务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对一个快速发展的、B 变化的业务，那发展和快速变化的东西靠个人决策是不行的，因为你信息量不够大，思考面不够。田涛，现在华为这个委员会也是决策委员会。江西生，是，但现在也在改，权力太多了，什么权力都在几个委员会，就谈不上授权了。那底下怎么办？底下什么东西都要报上来，这个情况在我们这里已经很明显了。所以，这就是老板叫我们推了一段时间授权的原因。我们与各委员会秘书处讨论，我说，你不要去谈别的东西，最简单来看，就把你这一两年的议题列出来，一列一看，哇，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因为人的特性，人都有这种欲望，这种冲动的。权力越来越大，人员越来越细，管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谁都来向他们报告。其实，我们原来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个思路，委员会权力要适当控制。在国外其实就是这样，委员会更多的不是在做决策，更多的是对授权进行讨论，提出方案。但讨论的东西不能太多，如果什么东西都只能到委员会这里讨论，讨论完了才能去干，实际上委员会也变成权力机构了。国外的委员会实际上人很少，就几个人，只对重要的事情提出建议，再提交给董事会。最早我们设计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委员会是制定政策的，而不是决策日常业务的，不能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。委员会可以监督，监督就是一个政策制定了以后，大家是不是按这个执行了，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去执行。上次让各委员会秘书处列了议题清单后，一看，大部分内容都是具体的执行的东西，这些肯定要改，不改肯定有问题。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公司现在这种方式也有很大的弊端，全是内部的人。我们将来的走向相对来说是要有不同的人，以前很简单，老板就代表了，他个人能做得到。少数人的胸怀、智慧、能力，能够让他们去打破自己的缺陷。但如果形成板结，那他们将来就很难打破，板结就会蔓延、延伸。所以，可以考虑发挥退出县领导岗位的核心老员工的作用。田涛，一个国家一开始也是生机勃勃，久了以后就是山头林立。江西生，所以我们从长远来说是要形成制衡的，将来还有一个分离，股东跟员工适当分离。现在股东、董事、管理层全是一样的，还是员工，角色完全重叠，这个慢慢自然会分离的。我们这几年也在分析国内外的东西，看别人一些特别的东西。完全照搬一个模式其实很容易，但要真正结合企业，把我们一些不同点和我们特别注重的一些地方放进来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田涛，虽然有很多共性的东西，但华为的独特性在中外企业找不到相同案例的。比如说，二十多年来高层几乎没有空降兵，这在中外大企业都是没有的。再一个就是普遍持股，这也是少有的。第三点是非上市公司，这也是少有的。等等几个方面还是不一样的。江西生， 从治理架构来说，结合华为的特色，华为自己的业务现状也好，目标也好，包括老板自己的一些哲学思想，能够在其中得到体现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公司从最早的阶段，到后来强 EMT 的阶段，再到强董事会的阶段，再走到一个相对均衡的阶段，都是往这个方向走。田涛，这个是挺有意思的。从一开始的无序，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，到强 EMT, 还是一个人说了算为主，但是有一个团队。第三个阶段，就是现在这个阶段，是强董事会弱 EMT。EMT 基本上是常务董事在主持。江西生，现在相当于是一个群体在管理，强董事会强调一个群体，跟强 EMT 略微不一样。强 EMT 是老板在上面，身体力行带着大家在做，现在是一个集体在承担这些东西。田涛，你觉得现在这种运行，从轮值 COO 首席运营官到轮值 CEO, 这八九年来运转的怎么样？江西生，我觉得还好，至少华为在发展，在进步了。但我觉得现在这种方式是一种不均衡方式，肯定是要变化的，会改的，否则会有问题。田涛，也有人这么说，包括我跟一些学者、一些管理学家交流，他们觉得华为这些东西很新鲜，因为大多数中国企业走了几十年，现在也都遇到这些问题，就是选一个人去掌舵，最后创始人退到董事长这个位置上管宏观的事，但是选的这个人如果不看准了，来来回回也在折腾，也是问题。江西生，是可以学，短期可以，两三年、三四年，但长远也会带来很多问题。我认识一个活佛，他属于藏传佛教，挺厉害的，来自中国最大的佛学院色达五明佛学院，那里有很多学生。他对我说过，他们佛学院的院长是怎么产生的。他们有五个大喇嘛，每人执掌一年，执掌一年中每人都带一个人，这五个人轮一圈后就退了，他们带的那几个人上来，上来的几个人又开始轮一圈，他们又带人，就这样循环下去。这个挺有意思的，他们也是轮值。